加入会议。并接入金门财经电话会议系统，请输入参会密码。密码错误，请重新输入密码，并以井号键结束。欢迎接入金门财经电话会议系统，请输入参会密码，并以井号键结束。欢迎接入金门财经电话会议系统，请输入参会密码，并以井号键结束。欢迎接入金门财经电话会议系统，请输入参会密码，并以井号键结束。欢迎接入金门财经电话会议系统，请输入参会密码，并以井号键结束。欢迎接入金门财经电话会议系统，请输入参会密码，并以井号键结束。 欢迎接入金门财经电话会议系统，请输入参会密码，并以井号键结束。欢迎接入金门财经电话会议系统，请输入参会密码，并以井号。您已成功加入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大家好，欢迎参加西部策略首席谈一周路演回顾总结。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服务于西部证券研究所客户，不构成投资建议。相关人员应自主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西部证券不应使用本次内容所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司观点。本次会议内容不涉及国家保密信息、内幕信息、未公开重大信息、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不得涉及可能引发不当炒作或股价异常波动的敏感信息，不得涉及影响社会或资本市场稳定的言论。未经西部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那个各位投资者朋友晚上好，西部策略首席曹柳龙，和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对于那个AI 叙事的一些看法和理解。那么我们西部策略团队每周六晚上八点呢，都会做一个一周路演的总结和回顾，汇报的就是我们在路演过程当中和投资者朋友交流的一些市场特别关心关注的一些热点的问题。 那么本周市场最关注的问题无疑就是那个当前比较火热的那个AI 相关的赛道，尤其是对于现在 AI 那个交易集中度比较高，然后美股 AI 出现一些调整，那这东西到底怎么看？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就讲到一个观点，那这观点就是什么呢？这个观点就是美国的 AI 叙事它可能存在一个 bug。那为什么会突然想到美国的 AI 叙事会存在一个 bug 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因为我们在本周论演的时候大家都交流到了一个事情，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就是AI 如何去赚钱。那我们看到一些媒体里面开始有这样一些信息传播，就是说大家理解到，比如说美国那 AI 怎么赚钱呢？就是美国的人力成本有15万亿美元，美国人力成本有15万亿美元，那么 AI 如果削减这个人力成本的话，那这就是未来 AI 它能够赚到的钱。那这个判断其实它是有非常大的问题的，有非常大的问题的。为什么会说有这样一个大的问题呢？因为 AI 它说破天了，其实也是一个工具，它和之前的比如说像那个内燃机和之前的蒸汽机、内燃机以及和之前的 PC 互联网它无非就是一个工具，而这个工具它一定是要服务实体的一个工业体系的，那服务实体的生产流程，一个技术或者说一个新的技术、一个工具服务实体的生产流程，它能够带来那个全球物质生产的更大丰富。那这种物质生产更大丰富以后，这个是产品端的。那对应的那个工人工资端怎么看呢？其实工人工资它无非就是对于这些已经被生产出来的那个产品或者说实物资产它的一个分配的过程。那么在分配这些实物资产的时候，我们不是人和机器去比较的，我们是人和人之间比较的。比如说在农业社会的时候，那一个人如果一个人他比别人更加强壮那个 1.1 倍，那他可能获得财富呢也是别人的 1.1 倍。但在工业社会、后面信息社会以及未来的智能社会当中，不能说我比一个人强壮那个 1.1 倍，或者说我比其他人聪明 1.1 倍，那我的财富就只是别人的 1.1 倍。因为技术能够放大那个工业生产的规模，所以真正的财富它不是说我人和内燃机和蒸汽机和那个 PC 互联网去进行一个比较，而是人和人进行一个比较。比如说在工业社会或者说在那个现在的那个未来的智能社会当中，那么我比别人那个更强，比如说强 1.1 倍，那我的财富可能是其他人的那个1.5 倍或者说2倍。也就是说这些工具的这些技术它带来整个生产流程效率的提升，生产了很多实物资产以后，然后真正去分配这些实物资产的是人，真正分配这些实物资产的是人。所以最后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怎样的模型呢？就从宏观来看得到的一个模型就是如果未来 AI 智能体它能够重塑全球的制造生产流程，那么它能够带来全球实物资产的生产效率的进一步的提升。也就是说在同等条件下它能够生产更多实物资产，而这些生产出来的实物资产它是在人类群体之间进行分配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那个蒸汽机发明了以后，但它事实上没有长期来看事实上没有压低那个工人的工资，但它反而增加了所有人的财富，也就是说增加了所有人的工资。但然后内燃机发明了以后，它也没有事实上压缩工人的工资，没有压缩人的工资，但它反而增加了那个人类的财富。那么后面 PC 互联网进一步提升效率以后呢，它也不是目的是压缩那个人类的那个薪酬回报，它事实上是增加了人类对于财富的一个掌握度。那现在 AI 也是类似的，就是 AI 如果未来AI 智能体能够出现，那么它会增加那个整个流程的，就是整个生产流程的那个效率，那生产出来更多的那个国民财富。 那这些生产出来的更多的那个实物资产，那这些更多实物资产最终它是要分配给那个人类的，分配给人类的，分人类的工资，或者说人类对应的那个实物资产的收入，它反而是应该提高的。那也就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意味着当前的一个说法就是 AI 能够替代美国150,000,000,000的生产成本，这个时候美国 AI 的一个利润空间，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错误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的说法呢？因为从中国的 DeepSeek 横空出世的那一刻开始起，就是美国整个 AI 叙事它的大的框架就出现了一个巨大 bug。那美国 AI 叙事它的大的框架是什么呢？就是美国一开始要构建一个，对，它其实它的目标是要构建一个构建一个必然型的 AI 智能体，然后用这个 AI 智能体来重塑全球的生产工业流程。那么重塑全球生产工业流程以后，提升全球生产效率。那在这样的新的全球生产流程的过程当中，那如果美国的 AI 智能体它是封闭的，并且是美国独占的，那在新的那个全球利润分配过程当中，那美国的 AI 智能体就可以收所谓的 AI 税，就在新的那个生产流程下它可以收 AI 税，那这个能够带来美国的 AI 的一个巨大收入，这是一开始它的逻辑。它不是说 AI 开始的目的不是说为了替代人，然后降低美国150,000,000的人力成本，然后带来利润，而是通过智能体优化全球的供应链生产流程，然后提升全球供应链的生产效率。那在新的那个全球分工体系下，美国的 AI 智能体，对，它可以抽 AI 税，它可以在新的这种全球分工体系下，它赚取足够的利润。那这才是 AI。美国 AI 历史当中它的一个收入和未来的利润来源，这是从那个长的那个叙事上来看。但是呢，从去年年初中国 DeepSeek 横空出世的那一刻开始，其实美国它的那个 AI 叙事呢，这个叙事就已经崩掉了。为什么？因为中国的 DeepSeek 或者说中国的 AI， 那目前基本上落后美国大概是6到8个月的时间，半年到八个月的时间。但换一句话的话，就是中国的 AI 技术目前虽然落后于美国，但是实质的咬住美国的，并且我们的那个 AI 是全面开放的，是全面开放的，它不是必然的，它是开放的。那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这也就意味着，即便假设到未来某一天，美国真的搞出了 AI 智能体，而这个 AI 智能体能够重新优化全球供应链、全球生产流程，然后带来效率明显提升，那即便在未来 AI 智能体的时代，那全球生产流程优化以后，由于中国我们的智能体是开放的，我们的智能体是开放且免费的，或者说中国也有一个智能体，有一个提供方，那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它没有办法实现一个全球闭源的 AI 智能体。那么在智能体时代的全球生产供应链流程当中，那美国没有办法通过它独占的这样的 AGI， 然后在新的全球供应链系统当中占取更多的利润分配份额，反而中国可以利用我们的整个生产链的生态，我们可以在未来新的那个 AGI 或者说那个智能时代那个生产供应链流程中，我们占据更大的一个利润份额。所以美国的 AI 叙事从一开始从 DeepSeek 出现的那一刻开始，它整个叙事或者说美国 AI 的一个变现的长期的逻辑就出现了问题。那因为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美国现在讲的那 AI 怎么变现呢？就是 AI 可以降低美国150,000,000的那个人力成本，然后带来它的一个变现，这个逻辑是完全有问题的。那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就是对于科技股投资，它会分成两个分野，一个是0到1，就是探索阶段，那另一个呢就是1到N，就是商业化应用阶段。那当前的 AI 处于哪个阶段呢？很有可能处于0到1的探索阶段，接近1的这样一个位置。那 在这个位置当中呢，很多人会天然的认为从零到一跨越到一到 N， 它是个风平浪静自然的过渡。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从零到一跨越到一到 N 呢，它会发生什么？它会发生2000年科网泡沫破裂，它会发生15年中国科技股股灾，它甚至也会发生2年8月份那个中国的那个新能源，那个新能源的一个暴跌。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巨大的冲击或者说巨大的调整呢？因为我们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因为它会在零到一跨越到一到 N 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资本逻辑和商业模型的冲突或者说悖论。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当前的算力价格它是很难降下去的。那为什么降不下去呢？因为之前的资本投资了那么多的算力 CapEx， 那它需要获取 ROE 的。那为了获取这个 ROE， 也就意味着算力的价格它是不可能无限度的往下降的，这是资本逻辑。而商业模型是什么呢？商业模型的话，只有当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基础设施就是算力的价格回落到足够低到白菜价的时候，那整个 AI 整个商业模型呢才能够跑通。那这里面就会遇到一个所谓的那个商业逻辑和资本模商业模资本模型和那个商业逻辑它的一个悖论。那这种悖论应该怎么去解决掉它呢？这种悖论的解决，那就是出现一个所谓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的一个所有者关系的转移。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思科在科网泡沫的时候暴跌 90%， 那么暴跌 90% 以后呢，它只是资产价格暴跌 90%， 对吧？它形成的这些资产，比如说算力啊，比如说当时的交换机啊，这些资产它是不会 disappear， 不会消失的。那么新的资本呢，它就可以缴还资产的价格把这些资产给买进来，那新的资本呢就可以把这些资产提供的服务价格给明显的打下去。比如说假设算力这一块那个价格股价暴跌了 90% 以后，新的资本把当前的算力买进去以后，那它就可以以更低的价格提供算力。为什么？因为它的 ROE 模型就能够跑通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出现这种大的调整，将2000年科网泡沫15年科技股股灾出现这些大调整以后呢，它能够带来什么？它能够带来商业模型和资本逻辑它明显它是产生一个通畅，对，它的悖论就可以消失。所以呢就是那个 AI 这个叙事当中呢，大概率它是很难避免出现这样一个类似科网泡沫的调整。所以现在市场最关注的问题呢，它不是说这次和以前是不一样的，那每次它都不会不一样。每次我们听到还说这次和以前不一样呢，那这个时候但基本上这种判断基本上很难基本上都是错的。那这次和以前都一样，那无非就是现在这个问题的关注点就是，那现在但这次和以前如果是一样的话，那现在的 AI 到底是科网泡沫的时候是97年98年还是99年这样的判断。目前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判断，就是说有些人觉得是97年，有些人觉得是99年，有些人觉得是2000年，对吧？那我们提供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观察视角，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视角，从估值和盈利的角度上来看。比如说像那个科网泡沫的时候，那科网泡沫的时候，那像思科它当时的业绩增速在98年前后的时候呢，它的业绩增速已经开始回落了，也就是说业绩增速的二阶岛，业绩的二阶岛已经开始回落了。98年的时候，那99年就是纯粹的拔估值，然后到了2000年美联储加息以后，那估值泡沫破裂。那么现在的 AI， 比如说我们的光模块，但我们的那些存储，那它目前还是业绩增速还在加速阶段，它的二阶岛还在回升而没有出现回落。那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这也就意味着现在可能还是没到，对，没到98年业绩二阶岛出现回落的这个阶段还没有到，对。那同时短期来看的话，至少目前美联储还没有那个，虽然市场预期美联储会加息，但目前呢至少美联储还没有加息。 那美联储加息的话是两千年，所以我们认为呢，当前从估值和盈利的角度上来看呢，那目前 AI 呢，至少是像科网泡沫的时候是九八年之前的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对于科技股的判断呢，我们承认认可它是一个产业趋势，认可它是个产业趋势，也同时我们从我们的角度上来看呢，目前可能虽然交易比较拥挤，但还没有极端化，还没有到那个两千年科网泡沫那么紧迫的时间点，这是我们对产业趋势的一个判断。但是现在和科网泡沫的不同点是什么呢？现在和科网泡沫的不同点就是，科网泡沫的时候，美国 PC 互联网它的盈利模型是没有出现问题的，它长期趋势是没有出现问题的，所以两千年以后美股的 FANG 放20年的行情，在 PC 互联网20年的行情它是能够启动的。但现在美国的 AI 的长期逻辑盈利逻辑它是有问题的，那这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它没有，它一方面它没有那个，它已经没有那个供应链了，已经没有工业生产了。那另一方面呢，就是 AI 智能体不是美国独享的，它没有办法通过 AI 智能体来重塑全球供应链，通过这个过程来赚取抽取 AI 税，或者说在全球新的分工秩序下，通过它的 AI 来赚取更多利润。所以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这也就意味着那个虽然从估值从盈利的角度上来看泡沫还只是九八年的时候，但是从长期的那个变现逻辑的角度上来看呢，那现在它的变现逻辑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认为中长期来看，中国的 AI 趋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有那个整个工业生产流程，那我们的 AI 是能够结合工业生产流程带来效率进步的提升，带来实物生产规模的进步的扩张。但美国的 AI 叙事本身它是有问题的，然后现在出现了就我们一开始讲到的那个声音，这声音是什么呢？就是美国 AI 它带来的一个变现，就是去压缩或者说替代那个美国150,000亿的人力成本。那最终这个事情一定会被证伪，那如果被证伪，那可能美股驱动的 AI 泡沫它会提前破裂，它也可以延后破，它是有可能会提前破裂的，对吧？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科网泡沫的时候，美国整个 PC 互联网的变现叙事它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科网泡沫它什么时候破裂呢？它是美国科网股的那个业绩二阶段回落，然后美联储加息，估值泡沫破裂以后，那科网泡沫才破裂的。但如果假设当时 PC 互联网的一个变现逻辑在美国这个变现逻辑是不存在的，那有可能科网泡沫呢在98年甚至99年的时候呢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松动或者说破裂。那现在美国的 AI 叙事它的变现逻辑其实就是卡在这个位置上，所以我们一直以来的观点是什么呢？我们一直以来的观点就是 AI 它是个中长期的那个产业逻辑产业叙事，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 AI 的一个投资机会，但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把一定的仓位做一个防守。那这个防守的仓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直建议大家关注的顺周期，尤其是地产股。那地产股目前港股的 PB 是 0.5 倍，而 A 股的 PB 的话有一部分已经到了 0.4 倍，甚至是0.4 倍以下的那个 PB。 那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 A 股还是 H 股的地产股，它继续回撤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而一旦房价企稳回升，或者说一旦美联储 QE 打开国内化债政策空间，那么我们地产股呢至少是能够有翻倍投资机会的。那因此现在的地产股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看涨期权，跌不动但是存在翻倍空间。那这个投资机会呢就有点类似那个今年年初60多美金的石油，跌是跌不动的，但只要行情启动的话可能会有接近翻倍的投资空间的。所以我们的最后的结论的话就是，我们固然要重视那个 AI 相关的投资机会，这是一个产业叙事，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我们呢也一定要有一定的仓位去买一些那个看涨期权，买一些那个防守的看涨期权。那这些防守的看涨期权里面最重要的呢，我们建议关注 那个就是地产股的投资机会。那这就是我们本周一周的路面总结和汇报。那谢谢各位领导，汇报完毕，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会议已结束。
The meeting has ended.